大家好，我是大力丸。节目一开始呢，先做个小预告。那么最近呢，我的新书《古人的生活慢》正式上线当当网。我觉得哈，在这个时光机没有发明出来之前，可以通过本书，我们唰可以穿越回古代，看看古人到底是怎么生活的。从这个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到职场、民俗、社会奇闻，沉浸式体验古人真实的小日子。书贵不贵呢？也就一个加料螺蛳粉的钱，这个穿越门票值。管他正史野史，这里只有大历史，大力讲的历史正在播出。好，节目正式开始。咱们已经开了一个聊《红楼梦》的系列，今天呢来看第九集。上回咱们讲了《红楼梦》为什么难读啊，因为里边有很多的谐音，种种伏笔、隐喻、暗示，如果不看这个讲解，普通读者还真的读不懂。可是您知道吗，《红楼梦》中的谐音和伏笔还不是《红楼梦》最难读的全部原因。本期节目呢，咱们就再聊几个，举一反三，再看这个《红楼梦》的时候会比较容易。那之前咱们说过哈，宁荣二府的辈分问题和主要人员，我们下面呢来说一个小配角，他唤作冷子兴，通过他就能看出《红楼梦》的人物关系有多么的复杂。像《红楼梦》第二回讲到，贾夫人先逝扬州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这是冷子兴首次登场。贾雨村和我们大家都是通过他才知道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知道了贾宝玉咸玉而生，抓周抓到脂粉钗环，知道了贾赦、贾政、贾元春等人，甚至还通过他的嘴知道了宁荣二府现在只是表面风光，子孙一代不如一代，已经能看出衰败之象。只是这个贾史王薛乃是权贵之家，宁荣二府是两座国公府，即便衰败了，那还是高门大院。且在第二回介绍冷子兴的时候，书中道他只是做古董生意的商人。哎，你不觉得奇怪吗？一个商人怎么可能知道这个国公府里面的事情呢？连人家少爷抓周抓到脂粉钗环这样的小事，这样的细节都一清二楚。哈哈，原来这个冷子兴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古董商人，还是周瑞家的女婿。周瑞家的是谁呀？乃是王夫人的陪房。所谓陪房，就是古代大户小姐出嫁时随嫁的婢仆，属于小姐的私人财产，也可以说是心腹。当初啊，这个刘姥姥一进荣国府，进不去大门，找的就是周瑞家的。冷子兴乃是周瑞家的女婿，周瑞家的是王夫人的陪房，而王夫人是贾宝玉的母亲，王熙凤的姑母，薛宝钗的姨母，是贾府内宅中贾母之下说话最有分量的人。这么一捋，周瑞家的身为王夫人的心腹，自然也是一众丫鬟婆子中说话很有分量的人，贾府内的大小事他自然都知道。他知道了回去说给女儿听，女儿再说给冷子兴听，因此冷子兴知道宁荣二府的内幕非常正常。那算起来，冷子兴啊，在《红楼梦》中只出场两次，一次就是前头说到的演说荣国府，而另一次是间接出场。怎么回事呢？他被人告到官府，原因是来历不明，要被官府递解还乡。递解就是把犯人是解往外地，由沿途官府派人是递向押送。那丈夫要被官府押送去，周瑞家的女儿着急了，就来找他想办法。没想到这个女儿的老妈周瑞家的直接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先回去，小人家没经历过什么事情，你急成这个样子。注意，从这些话中我们能知道，冷子兴犯事被抓起来，周瑞家的也就是贾府一个奴才能让官府放人，觉得这是个屁大的事儿。可见贾府势力之大，也能说明贾府烂到根儿了，一个奴才胆子也这么大。那么大家看，在一个《红楼梦》中只出现两次的小配角，被我们单拎出来，竟然能牵扯出这么多人，这么多事儿。要知道《红楼梦》中有七八百人，还有的说是上千人，这人物关系得多复杂。 所以呢，人多嘛，很多人还是间隔好多回再次出场，大家伙已经忘了他是谁了，这书能不难读吗？那么另外，《红楼梦》中啊，还有难读的一个原因，那就是书中对人物的穿着打扮、花草树木，甚至是亭台楼阁等，都有十分详细的描写。那这些描写呢，可以突出人物性格，烘托人物心理。可是我们普通人读小说，那都是奔着剧情去的，大篇幅看这些，还是古代的服装、庭院打扮，乃是有点古文的意思，看着确实费劲。你像是黛玉初进贾府时，这书上怎么写的呀？林黛玉扶着婆子的手进了垂花门，两边是抄手游廊，当中是穿堂，当地放着一个紫檀架子的大理石的大插屏，转过插屏，小小三间房，厅后就是后面的正房大院，正面五间上房皆是雕梁画栋，两边穿山游廊厢房挂着各色鹦鹉、画眉等鸟雀。那介绍了这么多，黛玉终于见到了贾母。可是呢，这个环境描写还没完。过了一会儿，贾母让黛玉去见两个舅舅，虽然一个人都没见到，但是环境描写一点不少。为了避免啰嗦，大舅舅贾赦的住所咱们就不讲了，直接说黛玉二舅舅贾政的。书上说，众嬷嬷引着便往东转弯，穿过一个东西的穿堂，向南大厅之后，仪门内大院落，上房五间大正房，两边厢房，鹿顶耳房钻山，四通八达，轩昂壮丽，比贾母处不同。黛玉便知这方是正内室，一条大甬路直接出大门的。进入堂屋中，抬头迎面，先看见一个赤金九龙青地大匾，写着斗大三个字，是荣喜堂。后有一行小字儿，某年月日书赐荣国公贾元，又有万骑陈汉之宝。大紫檀雕翅案上设有三尺来高青绿古铜鼎，悬着带漏隋朝墨龙大画，一边是金尾仪，一边是玻璃座上朱玑朝日月，堂前俯伏换烟霞。下面一行小字道是：同乡世教弟，勋喜东安郡王，牧石拜手书。到这儿，您数数，200多个字儿就写完了。哎，还没见到人呢。后边接着写屋内的陈设，说临窗大炕上猩红羊髻，髻这个字非常难写啊，应该是毡毛类的织品。又到正面设有大红金钱蟒靠背，石青金钱蟒银枕，以及秋香色金钱蟒大条褥，两边设一对梅花式羊漆小鸡，左边鸡案上文王鼎吃住香盒，右边鸡上汝窑美人壶内插着时间花卉，并明碗拓壶等物，地下面细溜四张椅上都搭着银红撒花椅搭，底下四副脚踏椅之两边也有一对的高机，机上明碗平花俱备，其余陈设自不必细说。这么多，那除非是对古代建筑感兴趣，否则真没几个人看进去，我读的时候都头大。那除了这些，还有穿戴更讲究了，最经典的就是王熙凤出场，书中原话是：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鬓，挽着朝阳五凤挂珠钗，向下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这个螭就是古代传说没有脚的龙，一个虫子旁，一个离开的离。再往下看，裙边系着绿豆宫绦双鱼比目玫瑰佩，身上则穿着镂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是窄坑袄，外罩五彩克丝石青银鼠褂，下罩翡翠撒花羊皱裙。这一套下来四个字，富贵逼人。再看其五官，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微不露，单唇未启笑纤纹。这几句话人物是栩栩如生啊。除了他，还有三春出场的描写，我们也截取一段。第一个肌肤微风河中身材是思宁心力，比拟额之温柔沉默，观之可亲。 第二个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面是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采精华，见智忘俗。第三个则身材未足，形容尚小，其钗环裙袄三人皆是一样的装饰。哎，这大段大段的描写，除非是极其有耐心，否则直接劝退。那如今人们都流行这个短视频，越短越好，刷刷刷刷，这谁能看得下去啊？那注意，这个《红楼梦》中啊，类似的描写还绝不止这一回，后面13回秦可卿出殡，18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40回刘姥姥进大观园等等，都有这样大段大段的描写，能看进去的人那真是太少太少。并且上面这些描写啊，也只能看个大概，还包含有很多的文学知识，你不查资料还真的看不懂。你像是第37回，我们再举个例子啊，探春想要在大观园办诗社，就把宝玉黛玉等人叫过来商量，可是身为国公府的小姐，还是办诗社这种雅事，不可能直接让丫鬟去传话，说我有点事儿，让你们过来一下，咱们商量商量。探春呢，就让丫鬟给宝玉送一个花笺，就是一张特别漂亮的信纸。探春在这张信纸上写了200多个字，都是文言文，差不多两个爱莲说这么长，还包含了很多的典故。咱们就挑最后一段品品，说风停月谢，喜未宴及诗人，莲性西桃，亦可醉飞迎展，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只以东山之雅慧让于脂粉，若蒙照雪而来，替则扫花以待。这句话中啊，这个莲杏，莲字莲，杏花的杏，指的是大观园题匾时稻香村的原名叫杏莲在望。画用的呢，那是明代我们很熟悉的点秋香的唐伯虎的题杏林春宴中的红杏梢头挂酒旗。而西桃就是西边的西，桃花的桃，则化用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言习行望路之远近。莲杏七桃指的就是美好的自然风光。接着说醉飞迎展，那是出自李白春夜宴桃花源序，开琼岩以作花，飞羽裳而醉月，是通过李白的飘逸豪迈来想象咱们诗社办起来后也有这样的肆意风流。后面的莲社，莲花的莲，指的乃是魏晋风流时东晋高僧慧远在庐山结社念佛，中有白莲池，应号莲社。探春说，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这是谁说女子不如男呢？我们的才华就是与前代高僧相比也毫不逊色。接着他又道，东山之雅慧，指的乃是四大美男之首的谢安在东山隐居时为人雅士，经常找他喝酒聚会吟诗作赋。探春这意思就是要把自己筹办的诗社与谢安当年的聚会放到同一高度，这是壮志豪情自信满满的表达。再看最后一句，若蒙照雪而来，替则扫花以待。照雪不是瑞雪兆丰年的照，而是木字旁一个卓越的卓，念照为划船之意，也是船的代称。这个照雪别看只有俩字儿，还是个典故，说是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子猷曾在一个风雪夜忽然想见朋友戴安道，他就连夜冒雪划船去见，可是忙了一宿终于找到，却不见人，直接是原路返回。那么大家伙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呀，他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待。探春把这个典故用到不按常理出牌的宝玉身上特别的合适。那所谓替则扫花以待，话用的乃是杜甫的名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意思是说我盼着你们来呢，都快点来吧。呵呵，大家看看，还没到写诗的环节，探春的邀请函就用了这么多的典故。那么等到海棠诗社建起来，宝钗、黛玉、宝玉、探春、湘云这几个人都是写诗高手，一次集会就会写出十几首甚至几十首诗，就要涉及到多少典故啊，而我们当代读者知道的又有几个呢？ 啊，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除此之外还有医学、佛道两教、礼仪、音乐、绘画、哲学、厨艺，啊，太费脑细胞。